莫斯科，2013年10月1日。金属标签上面标明，这台秤是1961年启用的。当时他曾经为加加林和杰林什科娃称过体重。如今我已经习惯了，同样是在星辰公司的总部，我用同样辉煌的测距仪测量过身高，上面的两个标签标明了那两个宇航先锋的身高。好像加加林刚好比我高2厘米，杰雷什科娃则比我矮一点点。不过我永远无法得知他们的体重。尽管我在秤上寻找相关的标签，但一无所获。测量体重之后，就轮到一系列的身体测量。一位面色和善的老先生拿着尺子，另一位稍稍驼背的先生略带愠色，还有一位严肃的女士专注地在一个厚本子上记录各种数据。我心里想，在那个本子的开始几页，会不会也记录着加加林和吉列什科娃的尺寸？不，不可能。至少第一个本子很长时间以前就应该被填满了。无论如何，我会去偷偷看一眼。这一天的体重非常重要，距离发射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终于到了为我测量尺寸和制作索科尔航天服的日子。确切地说，需要进行70项测量。根据这些数据，在这座地处莫斯科郊区的建筑的某个地方，一些我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会开始制作我穿着前往太空的航天服。其他人会根据我们将要制作的身体石膏模型，为我在宇宙飞船上面的座位制作复型减震坐垫。这个场景似乎在时间中静止，任何可能的变化都无法触及它。在贴着奶油色瓷砖的房间里，有一个乍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很沉的金属浴缸。我只穿了一件白色棉质的长袖玳瑁连体衣，我走向浴缸周围那些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按照他们的指示找到自己的位置，摆出胎儿的姿势。此时石膏浇筑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我按照命令向上伸展双臂，面色和善的先生用双手护住我的脸，表情严肃身材健硕的女士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腹部，另一只手放在胸部，他果断地用力按住我，确保我不会漂浮起来。两位助手布置好他们奇怪地交错着的手之后，开始从两个桶中倒出石膏，上面因为不知道多少次类似的操作而结了壳。我们分两步进行模型的制作，首先是身体的上半部分直到胯骨，然后是骨盆和臀部。在每次浇筑结束时，我身边就只剩那位女士，她始终果断地把我压向浴缸底部。石膏一干，我就可以站起来，用速溶咖啡和饼干加餐。两名技术人员则使用刮刀打磨粗糙的石膏，去除多余的材料。对自己的作品完全满意之后，他们请我接替他们的工作，把觉得仍需完善的地方指给他们看。重要的是整个脊柱与石膏均匀的接触，特别是在颈部，以便在载入大气层和着陆时分担一部分过载，把受伤的风险降到最低。我指出了一点压力点，技术人员重新开始工作，以便进行适当的修正。鉴于脊柱在太空中会变长，我想知道他们如何决定余量。我猜他们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去做。对于像我这样的小个子，留2厘米，而对于更高大的宇航员来说，3到4厘米。似乎没有任何确切的规则，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整个程序。技术人员话很少，而且大部分时候只是彼此交谈。但我并不担心，因为据我所知，在联盟号服役的几十年里，没有宇航员遭受过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我也并未低估制作一个优质模型的重要性。据说着陆时与地面的冲击力相当大，但我怀疑所有将其与车祸相比的人都在夸大其词。至少根据提供给我的文件来看，假如制动火箭运转正常，触地时的速度应为大约每小时5公里。这些制动火箭被俄罗斯人称为软着陆发动机。 我希望这种说法中蕴含的讽刺意味是有意的。在着陆之前的瞬间，距离地面一米左右的侧高雷达发出的信号激活制动火箭，使其发出转瞬即逝的光亮。假如制动火箭没有启动，那么冲向地面的速度将是每小时30公里。造成的冲击力足以把在那种情况下起辅助保护作用的复型减震坐垫压扁。经过几次重复操作，包括身着索科尔航天服的测试，我终于可以去把自己洗干净，清除身上石膏的残留物。同时，那些不可避免将由我签字的协议也已经准备就绪。我的套装和坐垫还不存在，但它们已经与清晰而明确的数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套装，编号422，衬里，编号650。围绕着这个核心，与很多人的一样又不尽相同，我的梦想逐渐变成现实。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